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亲近神的时间。诗篇50篇第7节，神说：我是神，是你的神。这是我们跟神之间永不改变的关系。神是世界的创造者，是宇宙中至高的主宰，他维系每一件事情，供应一切所需，并审判众人。借着每天的灵修，愿主安定我们心思，平静我们的意念，使我们定睛在他身上，艰辛信靠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重新发现神。我们思想重新发现神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04篇10到24节，诗篇104篇10节到2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先圣之神。
诗篇第104篇10到24节，耶和华是泉源，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 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加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使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，雀鸟在其上搭窝。至于鹤，松树是它的房屋，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帆的藏处。你安置月亮，未定节令，日头自知沉落。你造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。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日头一出，兽便躲避，卧在洞里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到晚上。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04篇10-24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提摩太后书1-12节。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-12节经文说道：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提摩太后书1-12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1-12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提摩太后书1-12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重新发现神。世界上最有名的统计学家之一巴布森，他说过，我国尚未开发的最伟大的资源是信心，没有被运用的最伟大的力量是祷告。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来的需要的，就是对神强而有力的信心。这要比改变环境，要比从压力中得释放，还要来得重要。重新发现这位详知群星轨迹，知道经过艰难低谷和试炼山路的神，重新坚定对他的信心，重新发现他是能照着他的大能大力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神。大卫面对黑暗艰难的日子，不是选择逃避，而是信靠神。诗篇27篇13节，他说：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这大卫经历了某些黑暗笼罩、严厉的试炼和考验后为我们写的。他不止一次想要在绝望中放弃，干脆躺下来就这样死去，但他仍然相信他在活着的日子就一定能够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不必等到死后。亚伯拉罕因为信神，就能在所有的证据都和他反对，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我蒙召就是要效仿这些信心伟人，像他们跟随主那样的，跟着他们信心的踪迹去行。当哈巴谷眼见葡萄树不结果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依然能够高声赞美神，能够因耶和华欢心，因为他对神有信心。正因为他大胆确信的这种信心，使得他成为时代的先知。在列王记下4章那儿，我们看见神超自然的拯救临到了敬畏他的人。1-4节经文记载，有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利亚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伊丽莎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伊丽莎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神听孤儿和寡妇的祷告，如果你到了家里看看，你的信心就可以从神为他所做的得到激励。当你人生中所有的支柱都没有了，只剩下神，他知道你内心的呼求是对他全然的信靠。你也会经历到人生最艰难的地方成为日后最甜美的回忆，就是在这里你对神有了全新的发现。几年前在色彩缤纷的墨西哥城发生过一件很不寻常的事，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画了一幅美丽的图画，就挂在一间新建成的旅馆的墙上，在那里展览。他画的是当地一处美丽的田园风光，画面清晰地描绘出起伏的地貌，宁静的田野，潺潺的溪流，起初原始森林点缀着美丽的花朵。在这幅画的顶端，他用很粗的字体写了几个字，神不存在。在这样一幅著名的画作上竟然出现这几个奇怪的文字，每天都有不少人经过这儿欣赏这幅画。有天晚上，一大群青年人进了这间旅馆大厅，沿着走廊来到陈列这幅画的屋子，他们恶作剧似的静悄悄的从肩膀上背着的工具包里拿出油漆和刷子，很快的忙碌的工作起来。除了这间屋子里的人，谁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人心生悬念。忽然间他们退后，对着入口处再看了这幅画一眼，起先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改变，但仔细观察之后就发现神不存在的不存在三个字被涂掉了，只剩下一个字，神。那群青年人静悄悄地迈着大步，好像征服者那样离开了旅馆。旁观者凝望着，在旅馆的柔和灯光照射下，神这个字就像皇冠上的宝石一样闪烁的光芒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《旷野玛纳》。
今天我们思想重新发现神这个题目。以赛亚书45:15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神是自隐的神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在宇宙各部分他的创造中已经表现了自己。19:1，诗人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人能够领受启示，能够对神和他的作为发出赞叹，但魔鬼会蒙蔽人心，使人容许疑惑和不信在他们心中，并激动人顺从自己的情欲，偏离神的旨意。结果愚顽人自己心里说，没有神， 自高自大地说，啊，信上帝是弱者的心灵寄托。但大卫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人口里说没有神，难道就没有神吗？不，神一直就在这里，不管你信不信他。你说我看不见神，怎能信他呢？我们习惯活在眼见里，希望摸得着看得见。我们很像主耶稣的门徒多马那样，非要看见，否则不能信。但眼见并非一切，人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是非常有限的。那怎么知道主一直就在这儿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与他紧密相交，不间断的交通。齐克果说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宗教理念，而是个人与神的相遇。人遇见神之后，就不得不有所行动。当印度圣徒孙大信到英国访问，有位英国学者问这位印度圣徒，基督教到底有什么是印度教没有的，以至于你改变了信仰？孙大信简洁地回答，就是基督。因为基督是活着的，他不是躺在坟墓里的教主，他乃是复活的救主。戴笠、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差不多年代的人，神没有把启示给孔子，也没有把启示给释迦牟尼，而是给了戴笠。孔子带着弟子和他们阐述人生的理想、为人之道，而释迦牟尼带着弟子求道，希望能解释人生。孔子死后不久，苏格拉底出生。这位被誉为西方的孔子的苏格拉底，对人生问题也显露出极高的智慧。孙大中曾经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，思想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，从东方到西方，对于人生有什么看法是一致的。首先，我发现他们都很好学。孔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孔子在学习上要求要温故知新，在求知的态度上要谦虚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另外要饥渴。孔子说，学如不及，有恐失之。此外要把握机会。孔子说，三人行，必以我师焉，择其善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又说要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还有学习的动机要正确。孔子曾经感叹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古人是为了改善自己，使自己进步完美而学，而今天的人是为了别人而学，为了就业而学，结果脑袋是为了口袋。他的弟子子夏心领神会，说每天都要学到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学会的知识，每个月都不要忘掉自己当月所学到的知识。能做到这样，可以说是好学了。最后孔子勉励弟子，不怨天不由人，下学而上达。不要怨天尤人，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，要从基础从零开始，日积月累，让自己慢慢提升。那苏格拉底怎么看做学问呢？有一次一个青年人问他，怎样才能获得知识？苏格拉底二话不说，将这个青年人带到海里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把他的头按在海水里。青年人奋力挣扎，才将头露出水面。苏格拉底问他，你在水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年轻人说，空气，当然是呼吸到空气。苏格拉底说，对了，这就是学习。当你感到需要知识，就像你在海水里需要空气那样，你准能得到它。苏格拉底时常向学生提出尖锐的问题，要他们经过痛苦思考之后 才得出结论。他教导学生思考，就好像怀孕的妇人经历分娩的阵痛一般。他说，提问是接生婆，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。而苏格拉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一无所知。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，超越了只专注于修身养性，做个有道德的人，因为他要认识自己，他要晓得到底我是谁。他感到他是世上一个拥抱真理的公民。无论孔子、苏格拉底或者释迦牟尼，他们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，依靠神给他们的普遍恩惠，留下了许多探求人生意义的思想结晶以及处世的智慧，但他们终究不是真理。他们是提醒世人要爱真理，好完善自己。而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。希伯来书一开始，作者就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耶稣基督就是道的本体，就是真理的本身，而他又是生命的主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当孙大信认识神的儿子耶稣，看出他的独特，就离开印度的传统信仰，一生跟随主。神要人认识他，他就主动启示自己，并且是多次多方用各种方法向他所启示的对象说话，把他的知识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跟我们分享。而神启示的最高形式，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，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跟我们分享自己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我们能够知道父，是父所印证的人子指示的，因为父要荣耀子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在爱子的指示下，我们认识天父，晓得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在爱子的指示下，我们找到正确的应许，一恢复对神的信心，苦水就变甜了，艰难的环境就不再成为威胁。当英国信心的使徒乔治·穆勒一明白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他开办孤儿院的压力就减轻了。他开始把困难看作是增加信心的粮食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今天我们信主有多少？既然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那我有没有好好的奉他的名祷告呢？我拥有这么大的资源，有这么伟大的力量，我有没有好好的支取呢？主已经说了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他给我们的帮助从来没有来到极限，我们也还没有发挥最大的信心。保罗能够在反对的势力中展现以一当十的力量，他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又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。弟兄姐妹， 今天你侍奉神，不要只是用尽自己的权力，你要用尽神的全能，让神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。今天神让你活着，就是要让你看见他的恩惠，他许可你经历你处理不了的困难，就是要你对他有全新的发现。他要是你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他的话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他。愿主帮助我们，遇到从环境来的挑战时，不是逃避困难，而运用神已经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资源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神仍运行》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要不但信你，而且对你永远有新的发现、新的认识，对你的恩典永远有新的感受，以致我们的心从灵里深处生发出对你的感恩、爱慕、敬拜和颂赞。你看中对你有信心的人，定义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，让他们晓得你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如若过去我们缺少信心和忍耐，求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把我们带到更完美的地步，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深的爱你，更乐意顺服你，为你所用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03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